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好。
哎，白健，我们今天做节目特别轻松，因为从狮潭山出来了。
对，我们终于下来了。
今天我们要继续讲下去，因为我们这个专题是跟魔鬼有关系。
嗯，
听完了狮潭山这几个节目之后，听众朋友或许会得到与我们一样的结论，就是这个世界上啊，其实凡事都与魔鬼有关系。
对，因为就在我们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
对，这个世界真是浮在恶者之下。基督徒很容易相信说凡事都跟神有关系，可是他又有一个很大的错觉，当你跟他讲魔鬼的时候，他就觉得哎，我现在这个人已经在神的手下了，魔鬼不会拿我怎么样的。
对，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误解。你当然是在神的手底下，要用这个观点来讲的话，没有一个人更比主耶稣保守在神里面了，是不是？
对。
可是魔鬼照样要来试探他，
他也照样遭受了很多的磨难，一直是要上十字架。
对，我们必须要明白，神把救恩给我们，从受洗出来，他就没有直接把你提到天上去，
对，
他把你留在地上。留在地上干什么呢？简单的说，就像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说的，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
对，
就比呢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对，
那所谓被试验，离不开要胜过魔鬼的试探，这个我们在前几次的节目里面已经和大家解释过了。
对，
简单的说就是这样一回事情。
对，我记得我们上次讨论过这个历史必然性的问题。
嗯，
还记得吧？对啊，那么实际上我们就是谈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受到一种力，一种就是魔鬼始终在这方面他在往败坏，进一步败坏这么一种力量。
他是背后的大玩家，这个人类的历史必定往抵挡神这方面去发展，那我们都在这个洪流里面呢、啊、被冲过去。
对，
那这时候你怎么办呢？哎，圣经告诉我们怎么办。
那么实际上反过来，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力，除了魔鬼的力量，我们也正着神的力量也在起作用。
是，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我们世界的运行是不是在这样一种力量，两种力量之间在这运行，可不可以这样？
我自己不太同意这样看法。我知道你在说什么啊，但是我自己不太同意。
看怎么表述就是。
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
嗯哼，
啊，成了就是成了，神要做的事情成了。
对
啊，那剩下是什么事情呢？剩下是神的子民怎么样刚强行事，他要从这一个在撒旦势力底下败坏的世界里边得到一批得胜的子民，这是神的心意。
对
啊，神当然还在掌管人类的历史，但是所谓神掌管人类的历史，不是好像黑白两道在这里较劲啊，看谁打赢了。
对，这可能这个说法不是很明确，就是
对，对，我们已经不太能再用这个过度简化的办法来形容救恩成就之后，直到天国再来，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已经不太能够再站出来给他一个很简单的二元论、三元论这样的分法，
对，因为我们
无法这样简单的陈述了。
如果我们描述行星的运转的话，我们可以说一个是向心力，一个是离心力，使得这个行星绕着太阳在这转。那么这两种力，或者更多的力，
是。
那么可能在我描述我们这社会，我们历史本身，我们可能不能这么简单的。
已经没办法了，已经没办法了，因为今天剩下人类的历史啊，圣经讲得很清楚，主没有来不是单言，他只是愿意人人都悔改，他不愿意一人沉沦。
对的。
他一个人都不愿意我们沉沦，他在给我们机会而已。
对。
啊，那他随时可以把这个世界结束。
对，
因为他要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他只是愿意我们把握最后的机会，天亮之前赶快抓到这个救恩，能够进到永远的国度里面去。
哎，我昨天记得查经的时候，我们正好学到这一句，就是说上帝他之所以看起来他没有形式，他实际上是他的一种宽容。
对，
之所以社会啊在败坏，看那么多人作恶，实际上是给我们机会。
对，
蒙哥，
他如果
这是哪一章节的？
哦，这个是在彼得，这个彼得后书里面是讲的啊，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对
啊，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
对
啊，如果神没有给我们一个救恩的道路，那个就叫做单言。你也不知道在这里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在这里干什么，我们只是一厢情愿的希望，当我在这个与罪恶奋斗的时候，有一个上帝证明的力量也在帮助我，我站在他那边，他站在我这边。今天的世界完全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程序。
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话，我就想起想着这印度教里面的这个轮回，是不是永远没有超脱超生的机会，你上辈子什么，这辈子还是什么。
如果神没有把这个事情的真相启示给我们呢，
对，
人就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什么轮回啦、转生啊，啊，
对呀，
各种各样的说法就有。但是神已经把这个世界以外的真情告诉我们了。我们今天常常讲真理，真理，什么是真理？就是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圣经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了。
那么我们就有盼望了，我们就有希望。
我们不但是有盼望，而且我们应该把这些东西存在心里。
对，
比如说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念书，大学毕业，哎，这了不起；大学毕业留学了不起，拿博士了不起，拿博士以后干什么？我爸妈也不知道了，教我的老师也不知道了。嘿，现在我们知道了。还可以到美国，是不是？到美国可以干什么？哎，他们没来过，他们不知道。现在你通通知道什么是结婚，什么是生孩子，什么是养家，什么是在美国做事，是不是？什么是有美国公民，什么是坐飞机？但是人生到底是什么，你还是不知道。
对，还有最终的目的在哪里？
现在有一位他什么都知道，他把这一切东西的本质、最终的结局是什么，他告诉了我们。这个世界在魔鬼的底下，他要你认识魔鬼。有一个真实的国度是永不废去的，叫做天国。
而且是在
真实的世界，是神那里的世界。
对，
我们今天是往那条路上去，神已经救了我们，要我们在这个地上暂时忍耐，能够服在神的手下，能够把我们磨练干净啊，再有一点点的时候，他所应许的就要成就了。
嗯，对
啊，这个是一切事情的真相。但不信的话，你把收音机从这个世外桃源转开一下，除了少数几个基督教电台之外呢，没有人在讲这件事情的真相。大家都在告诉你说股票市场明天怎么样，美国伊拉克会怎么样，没有人在告诉你说这个世界结束、时间结束之后的真相是什么，是不是？
对，
每秒钟都有人在死，可是不太有人在去追究这个死亡以后的真相是什么。哎，感谢主，圣经通通告诉我们了。
是啊，
我们在读的时候就一定需要有这个明白，真的要把这个事情当真，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可以验证的。我们讲了这么多的第四章魔鬼的试探，
对，这是确确实实要发生的。就是
如果魔鬼就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你跟他真是老朋友，他一天到晚在你耳朵旁边跟你讲话。
对，
我们现在假如跟着主耶稣胜过他，从这座山出来了，那还要干什么？如果我们不在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里面打滚，嘿嘿，我们可以干什么？
对呀，那么就传播主的福音呢？
这是想当然耳呢，还是有圣经根据呢？我们不如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对不
对,
对、嗯？你往后一读，就读到了第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对。
今天我们常常把传道啊或者传道人当成一个走投无路的办法啊，这个人被神呼召了，或者这个人找不到事儿了。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种说法。
有啊，什么说法都有啊。
是吗？
以前还有一个学生，他从国内来，他问我说，这边的人去传道，比如说他去念神学院啊什么什么的，但他这个生活怎么办？美国政府难道没有给他们什么吗？
这个我倒也不是特别清楚。
你连你都搞不太清楚。
我搞不清楚，读神学院是不是还是自费的，还是说有一定的？
不但自费，我听说还挺贵的呢。
是吗？而且这个出来以后也没有高的薪水，实际上是。
那你想都别想。
对呀、啊。
很多人对这东西搞不清楚，他以为传道是一个行业。
嗯哼。
啊。那稍微清楚一点呢，他觉得传道呢是神给他特别的托付，这里给我们看见不是，从试探山出来为了要干什么？传道。你说你在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里面，你不在里面打滚，你不去要他，你仍然活在里面，那你活在里面干什么呢？传道。你千万不能有一个假象， 我现在暂时在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里面忙着啊，主若呼召我，我就出来传道，主若不呼召我呢，我就在这里等。不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弟兄姐妹都应当是传道人呢、啊，是传道的人。传道人不是一个行业，
对，
传道人是我们的命定。不过这里给我们看见，从那时候起，耶稣就传起道来啊。这个翻译里面稍微有一点意思，也是从那时候起，耶稣才传起道来。
对，可以这么。
你说一个传道人真正的资格是什么？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真正应该考虑的资格，不管是别人的资格、自己的资格，到底是什么？其实不是看他神学院毕业了没有，他有多少年牧会的经验，或者这个人口才好不好，真正要看的是这个人从试探山出来了没有。
对，
他在试探山得胜了没有。
对，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如果还曾经在这试探当中出不来，我想他这个传道实际上是。
对，但是这些圣经不是写给我们让我们去做这个所谓聘牧的标准，写给我们自己看的。
对，
写给我们自己看的啊，我们上次节目已经说过，但是这点不能不向听众朋友们强调。照着圣经看，从你受洗出来，到你开始传道，开始为主做见证，这中间短短的一段时间里面，你就应当从试探山里得胜了。
对，
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这我倒有一个好像比较尖锐一点的问题。那么比如说我们也看到很多职业传道人，我们可以认为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万国的荣华，从这个胜过了魔鬼的这个试探。那么也有一些还在，或者说不是全职的，或者说这个一半在世界中在这上班工作做生意，而另一半他可能利用周末时间或者什么去传道的。那么你怎么来理解这样一种这个可能这问题提的比较、
这个、白
就是他并没有完全从这个世界中出来。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啊，因为我相信这个
尖锐一点，就是
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尖锐一点，而是迷糊了一点。
迷糊了一点。
因为你什么事情要以圣经的标准来判断，你必须站对了角度才能够看。比如说我们近几十年，尤其在北美华人的教会啊，还有这个英语的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发明了一个名词叫做全职侍奉与代职侍奉啊。其实你从这个角度看是看不准的
啊。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其
实
他不
是在乎，
我再多说一点，
他不是说你带一个职业就表示你在试探山里，那还了得吗？
对，
他也不是说你没有一个所谓世界上的职业你就是全职的。
对，
那不是这么讲的。你看试探上包括了什么？包括圣城与圣殿啊，这个圣城与圣殿在魔鬼的带领之下还有顶啊，
对，
还有从低处往高处爬啊，
对，
是不是在看见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之前，他们所爬的一座最高的山就是这个叫做圣殿山啊。
对，
这圣殿山底下风景也很好啊。
对的，
在所谓基督教的世界里面有非常吸引人的东西啊。你像一个名牧师写本书就可以卖百万了。
是啊，
对不对？你可以穿鳄鱼皮的鞋子，开最好的轿车，住最好的房子。你要是真正做得好，美国总统还请你吃早饭了。
对，
这很多很吸引人的东西啊，并不是因为他不带世界上的职位他就从试探山出来，神从来不是这么看的。
对对对，
那你看旧约圣经的人物，我请问你，但以理是代职还是全职？我打。
对，可见就是我这个提问的角度就不对，是吧？
是啊，当然我们室外讨论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就是需要帮听众朋友问问题。
对，
就往往提最简单问题是这个程度最高的，就像小贝一样。
对啊，小贝是有的真人不露相，所以
世外桃源都是真弟兄，都是真正的罪人蒙主恩啊。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说，你要服侍，你在世界上必须得胜，而我们常常认为胜过这个世界。从这个试探山上下来，从这个试探山上得胜出来，是一个年纪很大，走过很多路，然后才可能达到的一个境界。从圣经看，其实不是这样子。
对，
不但主耶稣这样，保罗也是这样，彼得也是这样。你再看底下主耶稣怎么呼召他的门徒，这段圣经稍微念一念，你就晓得了这里面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啊，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 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做什么？
撒网。
撒网，对。他们本来是干什么的？
打鱼的。
哎，本来是打鱼的。什么叫做打鱼的呢？那当然就是在世界里面打滚的嘛，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老百姓。
也是个职业。
对。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来干什么？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时候我们已经慢慢的看出来了。你说这个得人如得鱼一样，到底一样在哪里，不一样在哪里？这个问题有点难答。可是主耶稣所用的比喻是非常像的。你们从前怎么打鱼，我要带你们怎么，不是打人呢、啊？就是得人。就是说他有他非常大的类似性，要不然主不会这么讲了、啊。打鱼的人跟种田的人很不一样。因为田是你自己去种的，而鱼呢就不是你自己去养的。种田的农夫可能对他所种的作物、啊、有一些个人的感情，是不是？打鱼不太一样。许多人以为我要去传道，我先得看见自己有那个对灵魂关爱的心。哎，这个固然说的对啊，可是你得明白，这个心不是你自己去培养出来的，而是怎么样呢？照着是先跟从主，先把这个命定当成自己的方向。我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是创始成终的那一位，他不但使你得人如得鱼，他也会使你有这个爱灵魂的心。但你得先跟从他。同时容我再说，打鱼跟种田不一样，你不可能爱你打上来的每一条鱼，你是因为爱主，主要你打鱼你就打鱼，先打上来再说。很多时候一个网撒下去啊，打上来什么宝贝都有了。打鱼不是种花啊，我看最多我喜欢我剪下来。你不能说我看这条鱼喜欢我打它，那条鱼我不喜欢我不打它。主叫你下网你就下网。
对。
是跟从主。打鱼的人呢、啊、什么时候出海，是鱼群替你定时间。不是你想打就能够打得到。打鱼也是很费力的一件事情。你要是一个聪明的渔夫，鱼群来的时候，圣灵做工的时候，你就拼了命去收啊。你不能说我光天天在家里祷告，这不行。得人也是一件出力的事情。今天有另外一个很奇怪的说法，就是凡是做得累的，流了汗的，觉得自己没力气的，哦，你动了肉体的。
对。
你没有等候主，你没有依靠主。哎，谁说服侍主不累的？你看保罗说他自己多累啊，主耶稣难道不累吗？就跟代职不代职一样，不是累了就是错的，不累就是对的，这些都不是圣经教我们看问题的角度。
嗯哼，
你愿意传福音吗？哎，听众朋友，最近新生大批的来到美国，你累不累？你出海了没有？你下网了没有？你要得人，却不像是得鱼一样，你是得不到人的，是不是？
对。
昨天晚上到中国城去，哎，又看见两个传邪教的。外国人会讲中国话，逢人便说，拉了人就讲。你看了光心里干着急是没有用的，你总得问问说，哎，这个呵呵基督徒，包括我自己，都到哪儿去了？光知道坐在世外桃源空谈是吧？但是最最重要的一个诀窍是跟随主。主是叫我们来跟从他，你跟从他，他会叫你去做什么，这个叫做服侍主。
嗯哼，
所谓服侍主不是全职代职这个角度能跟你讲清楚的，你这样去谈，我们今天很喜欢从这个角度去谈，越谈越不清楚。
实际上这个全职代职也并不是很重要，
他当然有他的讲究，因为你一天只有这么多的时间嘛。
嗯哼，
你只有这么多的精力，我们如果说他不重要呢，是有点欺骗自己，对不对？你说我全职跟半职跟代职是一样的，请问你一个礼拜到底有多少醒着的时间？
对，
请问你能不能跟你的老板讲说，我今天我的大老板要我去传福音，所以对不起，我不能跟你出差了。那还好，大老板是非常体贴人意的，他不太会跟你的小老板冲突。你说保罗也是代职支帐篷，哎，保罗支帐篷不一样啊，什么？他为什么会选择支帐篷？对不对？他为什么不选择收税？选择种田，或者在公家机关找碗饭吃。
嗯哼，
因为支帐篷你什么时候开始支，你怎么卖，这你自己的事儿嘛。
对。
你今天上班，要是你有这个本事，那也好办。只是这个世界哪里会这样跟你合作？你想得美啊！
对，
我们基督徒都想有一个很自由的职业，这样我可以好好的去服侍。
对，
但是你很快就会发现，天下的职业没有一个叫做自由的职业，不是有法老就是有督工。你越是想服侍啊，那个意想不到出来跟你捣乱的事情就越多。
对，
对吧？这个世界是与神为敌的，不是帮助你服侍主的。在本质上我们必须要认清楚它，所谓事物缠身是由不得你的。所以保罗对提摩太的建议是说，凡在军中当兵的，就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喜悦。神不喜悦什么呢？他拆你的时候拆不动，他要你的时候你没空。也有年轻人问我们说，哎，那我现在假如就全心全身全时间的来服侍主，我又干什么呢？我不是闲在那没事吗？
对，
雅歌里面有一句话啊，他说服侍主的人像什么呢？像法老上了套的骏马。什么叫法老上了套的骏马？这个骏马跟车子不一样啊，马要是没有训练的话，他不跟你老老实实待在那儿的，车子停在那儿他自己不会跑，马总是想找个地方去吃吃草啊，散散步啊，去溜溜风啊。上了套的骏马只是在那等着，你等也得会等啊。
对
啊，何况从保罗的例子来讲呢，我们常常说保罗是代职侍奉，其实这个话不是很准确。
嗯哼，
他真正所谓代职的只有那短短的一段时间。
对，
我们使徒行传看见他传道的那一段时间，那很可能他这样做不但是有需要，而且是有目的的。你看他后来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对，
那个时候的人没有见过什么叫基督徒啊。
对，
他们不晓得我做了基督徒之后我其他的事情应该怎么办，所以保罗需要给他们做一个这样的榜样。
对，
要不然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他怎么知道他应该干什么呢？是不是所有传福音的人都不要工作了呢？教会里面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圣品阶级、特权阶级是不做工就可以吃饭的呢？
对，
所以你看看那个时候保罗这样子所谓的代职啊，是为了榜样的缘故，跟我们现在所说我好好上班就是一个见证绝对两回事情。
对，
现在弟兄姐妹很多方面都很谦虚啊，我的灵命比不上约翰，我的恩赐比不上彼得，哦，可是讲到服事的时候大家都愿意跟保罗学。你知道你现在有多大的本事吗？我要先试着代职侍奉。你知道真正所谓代职侍奉你需要多大的本事吗？除非他好吃懒做，要不然任何一个在工厂上服侍的人都可以告诉你，只有时间精力不够用，你很快就会发现根本没办法回头去想那个代职的可能性。
对，
我们不应该发明一些名词来衡量属灵的事情。
对，
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有非常大的危险啊，尤其我们的美国弟兄很喜欢发明新的名词。
嗯哼，
啊，其实你守着圣经是最保险的。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你不能说他是一个代职的传道人，对不起。他开头的时候也没有。
那好像也不，监狱里面好像也不像全职。
对对对，你到底怎么讲，是不是？所以这个角度是让你看不清楚问题。圣经写得很清楚啊，主看见你是看见兄弟二人，而且这二人在干什么呢？在海里撒网。那主给他们的建议是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你们的工作性质我们就这样讲了，还和从前有很大的类似性
啊。
你们仍然在那里做，一起做，不过以前呢是自己往海里边去撒网这么做，现在是跟着我做，以前的对象是鱼，现在的对象是人。
对，
我请问你他是代职还是全职？你说不清楚。
重要的是跟从，
重要的是跟从，重要的是主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嗯，对的，
是不是？你不如说我们现在的传道人有两种，一种是全新的传道人，一种是半新的传道人。或者全身的传道人，或者半身的传道人，这个都还比所谓的全职半职要讲得准啊。那这段历史还没有到这里完啊，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好了啊，这一对兄弟好不好？挺好。
嗯哼，
但主耶稣是不是就到此为止呢？没有
没有，
从那里往前走， 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干什么？
捕网。
捕网啊！耶稣就招呼他们，招呼他们什么呢？可能还是讲一样的话啊，
跟从我
重复记就是了，
差不多。
招呼他们像刚才所说的，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也是一样，立刻干什么？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
对，
这里面有很多可以讲的啊。
嗯哼，
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胜过试探山？其实对我们来讲啊，最简单的事情就是你跟从主。
对，
主得胜，你就一定得胜。
嗯哼，
主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嗯哼，
对不对？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那、
嗯、
如果我们不是在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里面，我们也没这个本事上山，那圣经怎么形容我们这些人呢？他把我们世界上人所在做的事情基本上在这里分成两类。第一类的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耶稣看我们是在干什么？在撒网。在什么地方撒网啊？在海里撒网。第二类的人是干什么呢？耶稣看我们是在捕网。在什么地方捕网啊？在船上捕网。
啊，
那这个话是
还是很有讲究的。
很有讲究的啊。圣经呢，什么讲？它很多地方它是不着痕迹的。
对。
可是你要是会读的话，哎，你就会发现这些比什么人间的话讲的都要好。
对，一个撒网，一个捕网。
哎，我们在美国的留学生是绝对明白这个话什么意思。什么叫撒网？什么叫捕网呢？撒网当然就是就业嘛。
嗯，对。
捕网怎么回事呢？在休斯顿最清楚了。休斯顿你知道，从前是化工重镇，现在还是化工重镇啊。
对。
但是早年第一次这个石油化学工业不景气的时候呢，休斯顿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那好像是80年代中期是吧？
对，那一次不景气到什么地步呢？就是59号公路啊、
嗯、
你这个交通永塞都不见了。
真的。
真的。
嗯。
人不断的搬离开这个城。所以他们以
有点像现在底特律了。
你真的是可以从每天上班那个车辆的多少看出这个城市在很大的经济困难中。
对，
所以从那个以后，尤其休斯顿很提倡，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把我们的城市啊集中在化工工业上面。
嗯哼，
啊，我们要还要弄医学啊，弄太空啊，好多的东西，越多越好啊。
对。
那你知道那个时候虽然公路上车子少了，什么地方人满为患呢？
捕网的人多了。
对，捕网的人去干什么去了？
去学习进修去了是吧？
哎，对对，以前大学出来就可以找到很高薪的工作、
嗯、
现在赶快再回去念研究生院。以前硕士出来呢不想念博士，赶快去赚钱。哎，现在呢既然市场不好就赶快回去捕网啊。所以一下子学校的这个、
嗯、
你别看它经济不景气，好多人就回到学校里边去了。
哎，对。
那你现在搞计算机的人呢，就是常常要去捕网啊。
嗯哼，对，
你要去修课。
对，前几年不景气的 IT 低潮的时候，那个就出现这种情况。
是啊，我们现在上班的人就是一面要撒网，一面要捕网啊。你不但要上这个，下了班还得学啊。
嗯，忙得不亦乐。
不断的有问题啊，是不是？不管你干什么，你在今天的美国社会里面，那是绝对是对这两个词有很深很深的体会。
对，
而且撒网与捕网啊，你在什么地方撒网跟捕网啊？在海里，
在
船上，
船上，对，
对，我们觉得我们是非常脚踏实地、兢兢业业的一批人，是不是？
嗯，
在这好好上班啦、啊，做工啊。可是，在神看起来，我们所站的基础是跟主耶稣所站的基础是很不一样的。
对，我们都在惊涛骇浪之中。
主耶稣是在海边行走，他在陆地上行走。
嗯哼，
他叫你来跟从他。你看这个时候你把这些字挑出来就看得很清楚了，你怎么样要从试探山得胜跟从耶稣。但是跟从耶稣怎么跟从法？撒网捕网，捕网撒网，这个恶性循环了、啊、这个才叫做不得超生。
对对对，
对不对？从这个船上下来，你必须要把手里面的一些东西放一放。所以我们再讲到刚才代职不代职的问题，这个东西在你身上有势力，占据你的时间，占据你的精力。
对，
他让你没办法，是不是？主耶稣对他们的呼召是你来跟从我，他不是说你网撒好了，鱼捞上来了，网捕好了，再下船来跟从我，跟从我了之后再回到船上去，他不是这么讲的。
嗯哼，
他说从今以后，这一个跟从是从今以后完全不一样了。这个不一样对你来讲，是不是表示要放下你的职业？很有可能。
对，
尤其从今天这整个教会与神国的需要来讲呢，很有可能。
对，
但是你想到这些门徒也不是第一次见主耶稣啊，他们要是继续啊白天撒网晚上捕网，有空的时候下船来跟跟耶稣，那、也可以。圣经从来不禁止这样的事情。
对，
从个人来讲，有很多打鱼的人那时候也认识耶稣啊。
对，
从个人来讲，你爱干啥干啥。从神的心意来讲，他确实要呼召一批人。你还没看见他已经看见你。他没对你说话，他心里面已经打算好了。你要跟从耶稣有一定的规矩。第一，你必须舍了网；第二，你必须舍了船；第三，你必须别了父亲。
对，
跟从
这里面也是有讲究的。
那当然有讲究。简单的讲，这幅图画是很清楚的。啊，圣经为我们描述的图画总是非常非常清楚。每次讲出很多的道理借口都是人讲出来，但是图画非常清楚，本来他们在干什么，他在跟谁干什么，在哪里干什么，一清二楚。
嗯哼，
现在跟从耶稣呢，你脑子里就绝对没办法出现一幅图画，头顶上扛着船，手里面一只手拖着父亲，一只手拖着网，里面还有鱼，这样来跟从耶稣，你说行吗？你怎么跟从？
所以比舍了网，舍了船，别了父亲。
而且圣经形容他们是立刻，
对，
立刻走就走了，决定就决定了。常常我们觉得越多时间考虑越好啊，有的时候不见得是这样子啊，有的时候不见得是这样子。
这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就是说考试是不是有期限还是没期限好？
对，你说什么时候最好？主说话就最好，那你很高兴。哎，主还没对我说话，哎，那就看你怎么读圣经了。有的人读圣经，他读到了，他就觉得说，这是主对我说话。
对，
有的人读到了说啊，这个是主对彼得说话，主没有这样呼召我啊，这事儿咱们就没得讲，个人必须在神面前负责交账。
对，
我只能很老实的跟弟兄姐妹讲了，做基督徒呢也做了接近30年了，我们当初好多弟兄姐妹都觉得说，只要主呼召我，我一定去。但是现在30年回头看一看呢，与好多弟兄姐妹还在装备之中，还在等候之中，我只能讲到这里。
对，可能他们对主的呼召的理解不一样吧。
他这个理解开头大家都是一样的，慢慢慢慢就不一样了。当你没有立刻跟从了他，当然当你没有立刻撒了网舍了船别了父亲，当你没有立刻这样做的时候，往往所带来的后果是相当严重。因为真的耶稣后来还常常到加利利这一带来了好多次。对不对？确实不忙的时候，天气不好的时候，没鱼可打的时候，你可以去跟从他。没有问题。
我理解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这样想，哎呀，什么时候主给我一个意向，或者什么时候直接向我显现一下，可能这个时候我就会立即跟
上他。当然了，可是我想先问你，你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问题？第一啊，第二呢，圣经里面这些话算不算主对你讲的？
对，
你至少应该去祷告祷告。我认识休斯顿一个传道人，他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他很乖啊，他看见圣经的话说，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庄稼啊，因为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他很乖啊。
嗯哼，
他就去祷告了。嘿嘿，这一祷告呢就麻烦了。
嗯，
一祷告他心里面就觉得主在对他讲说，我要差的人就是你呀。
嗯哼，
因为他读圣经的时候他没这样想，他说打发工人就等于说打发别人去收着庄稼，
对，跟他没关系。
跟他没关系，这也是一样。至少我们应该做一件事情，拿这几句圣经去好好祷告。
对的，
并且我们心里面应该有一个意愿，主啊，求你呼召我。
对，
要不然你在这个试探山是出不来的，你要怎么出来？对不对？你说代职跟全职没有区别，那我请问你，如果彼得他们就说我就代职侍奉，以后跟整个神国要做的事情有没有区别？
那肯定有区
别，太大了，
对，
区别太大了。
嗯哼，
你走不到耶路撒冷，你跟不到克西马尼。你别看这些门徒在克西马尼都失败，都逃走了，嘿，他至少跟到那儿了。
对呀，一直跟过去。
你只有这么多的时间，你只有这么多的精力，你难道没有举目向田观看？你难道没有看见神家的需要吗？
对。
哎，今天很稀奇哎。今天中国大陆的门开了，对不对？福音的合场这么大，而且大家人心这么渴慕，就是今天愿意丢下一切出来服侍主的弟兄，反而远远赶不上20-30年之前呢。
真的是这种情况吗？
真的是这种情况啊！三十年之前，在这个修大聚会的时候，
嗯哼，
那时候尤其是个广东弟兄啊，啊，他们就一批一批，他们就出去了，
是吗？
他们就丢下一切了，讲国语、讲普通话的台湾弟兄啊，就比较聪明一点，
嗯哼，
少一点，
嗯哼。
你包括今天这个我们在休斯顿这个林永健呐、啊，林立源呐、啊，曹慧基啊，他们当初也都是和大家一样来这边念做留学生的、啊，很年轻的时候，
对，
二十来岁就丢下一切，他就去服侍了。主给他们带领是念神学院去传道，啊，当初有没有这么多的工可以做？没有啊，当初我们在海外的人想说，哎呦，这个中国大陆哈、啊，
门还没开起来，
你怎么能你怎么办，对不对？连海外关系都不能有，
对，
你更不要说跟他们传福音了，里面什么情况完全不晓得。
有海外关系可是坐牢的罪啊，
是啊，很麻烦的，
很麻烦的。
对，那个时候能做工的对象，那就是台港还有在北美的这些华人，了不起做一些广播工作、文字工作，希望神可以用。但是当时就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出来，把一切都丢下来服侍主。
嗯哼。
那这个服侍主，其实我们今天老是把这个问题简化到，好像说简化到好像神有没有呼召你，其实不只是这个问题。你如果看见这个世界的真相，你就恳求主来呼召你，你就。主不呼召你，你拖着走，你知道吧？你跟在后面走。
对，
我们也常常不想一个问题，在这里，当然你看不太出来，因为他没有告诉我们有第三船的人，这第三艘船上有白剑，对不对？白剑一看说：“哎，他们怎么都走了？”他就跟主说：“主啊，我可不可以也来跟你？你可不可以也来呼召我？”哎，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对，
是不是？哎，没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试试看吗？
是，
你可以试试看呐、啊。因为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当我们信主之后，就应该对它有一个根深蒂固、彻底本质上的认识。你认识了之后啊，你就很难像从前照常撒网、照常捕网，因为你觉得我的根基都是在海上、在海里、在船上是飘荡了。我现在看见因为在路上行走，而且呢，它是有方向，它在传一个国度，它说天国近了，哎呦。我心里面应该有很大的震撼。这件事情不只说神有没有叫我，神叫我我就去，神不叫我我就不去，这么简单吗？再加上代职侍奉、全职侍奉，这个整个问题就这么看吗？恐怕不对了。
对，
所以啊，白舰长这种东西谈起来了，
这个问题确实有的谈了，
挺伤感情的，对不对？
挺伤。
讲多了，很多听众朋友就关掉。我们听众朋友里面很多是年纪大的。
嗯、对，
威胁感少，但是我们再看看耶稣所说的话，他说的话很有意思。他说：“天国近了。”你看见没有？哎，这里又告诉我们一个耶稣的诀窍啊！你怎么样能够胜过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那是因为你看见什么？
天国近了。
哎，对了。
对，这一点实际上是非常重要。比如说，当我们讲天国近了的时候，可能下一秒钟就来了。或者说，
是啊，
明天就来了。
但是在我们的心里，老觉得说，
可能一千年以后，
主很疼我，他总会让我把这一船的鱼给我打好了，
对，
把我父亲给养好了，把我的网都补好了，他总会等我的。
可能是五十年以后，或者一千年以后，我们完全可以慢慢来。
对，你想主带我到美国来念个学位，难道就是叫我丢下吗？啊，不会的，不是出于主的。神叫中国经济这么起飞，那当然是叫我们丰衣足食之后，对不对？在向人家做见证，你看信主多么好。你恐怕错了，我们传福音做见证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天国近了。那这个跟一般的宗教很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一般的宗教是说什么？是说天国无论有多远，那个天国是不动的。
对，
他们的天国是一个不动产。
对，
它留在西天也好，留在你的心里也好，总之呢，你得尽一切的努力向天国去接近。
对，要靠我们人的努力去做。
哎，这里所讲的是不一样，它是天国向我们接近。
对，
这东西其实相当相当的怎么样？相当可怕。
对，对其他宗教来说，我们讲的比较多的，就像比如说积德行善啊，这些靠自己的行为啊来去接近天国。
上星期不是来了个小台风吗？
嗯哼，
这从 Houston 边上岔过去了。咱们在 Boma 要是有听众的话，那就很对不起啦。这个台风一上岸就喜欢往东边走，
哎，好像没什么感觉在 Houston 那边。
我们这里没感觉，你们那头吹得蛮惨的。什么叫天国近了？以前我们的节目也讲过，就是一个大台风，超级大飓风，它在向你接近。那你呢，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悔改。所谓悔改呢，你成为这个天国的子民就上去了。
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被这个天国的来到所摧毁。
对，
这个国度来到是要取代这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的。这个国度有一个主，你要说这世界里面最高的山的话，我告诉你，这才是世界上最高的山。
对，
但是你必须看见它，你没有看见这回事，你也没有看见这个魔鬼在这个世界上的作为，你没看见这个不管是圣殿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啊，人生一切的需要，你没看见这些背后的虚空面与黑暗面，你也没看见天国的实际。那我问你，主呼召你干什么？对不对？
对，
他会呼召你吗？然而他实在是呼召了。这些圣经是写给我们看的，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你看他讲的多么好。听众朋友，今天听世外桃源的听众其实有两种，一种是一面撒网一面听，一种是一面补网一面听。
对，
还有一种就是他爸爸妈妈退休了跟着他一起听，这样很准的，很准的。但无论你是谁，主对我们的呼召是有一个新的方向，你的脚会踏在一个新的土地上啊，你有一个新的主人，你跟着他走啊，这是圣经的消息，这是圣经的福音。这个福音绝对不只是让你在地上过好日子啊，让你有平安喜乐，绝对不是这样。好了，我们是不是节目时间差不多到了？
对，我在想蒙哥的话呢，
这会不会讲得太凶了？
是比较，我就是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我的听众朋友们之间。
好吧，就先这样子了。多玛要上来讲故事了。
大家好，我是多玛，今天咱们接着讲主耶稣诞生的故事。要是想知道一个人的诞生，那主要两件事嘛，对不对？时间、地点，你是何年何月生，生在何处？当然，你的祖先是谁也是非常重要的。要是您走在街上，随便揪过来一两个人，在街上问您是哪年生的呀，他都会告诉你啊，是一九多少多少年。在现在这日子里，要想找到个18几几年生的，那已经很少了，这不都上百年了吗？所以大多数人呢，都是19多少年生的。这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呢，闹不好现在刚学会走路和说话，所以您也甭问他，别难为孩子。那这19多少多少年，2000多少多少年，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它是公元2000年，公元19多少年，对不对？那主耶稣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呢？按道理讲啊，那主耶稣他就是公元00年出生的，他就是公元的开始。没有他的出生，那人们还指不定在哪儿掰脚趾头算手指头，墙上画道，树皮上刻印儿呢，那咱中国人还是在翻老黄历呢。因为主耶稣的诞生在人类历史当中太重要了，所以这年代啊都是以他的出生重新计算，在他以前的叫公元前，在他出生以后的年日叫公元后。所以你今天填写什么日期什么年代都跟主耶稣有关系，那就叫主后2003年。您看这够有意思的吧？就是在主耶稣要刚刚出生的那个时候啊，世界上出了一件大事儿。什么大事儿呢？在当时统治天下的皇帝，也就是罗马的皇帝，名字叫雅古士都，他突然下了一个指示，叫天下所有人民呢，都要报名上册。这是世界上头一次让老百姓报名上册的事儿。干嘛呀？人口普查，然后众人各归各城。那意思就是你祖籍是哪儿，你就老老实实回你老家去。可是玛利亚当时是住在哪儿啊？是住在加利利一座城，这座城叫做拿撒勒，而这个童女是已经许配给大卫家族的一个人，这个男士名字叫约瑟。也就是说，约瑟的祖宗老祖宗是谁？是大卫王，那就是以色列开国最伟大的那位君王。大卫王被神所爱护的故事是人人皆晓的。 虽然说约瑟是大卫的子孙，可他并不是一个非常显赫的人物，他不是出生在什么豪门列族，那他祖宗大卫的事儿，那已经是好几时代以前了，现在他呢只不过就是平平常常的一个木匠，给人家修修桌椅呀，弄弄板凳，打扇门，钉个窗户，他就是一个手工艺人，人非常的好，非常的诚实，神知道他是一个艺人。您说他是个艺人，对不对？是个老实人，当然也一定是个能干的人，要不然那么好的姑娘玛利亚怎么就会许配给他呢？他一定是个非常好的人，我相信他与玛利亚结婚以后一定是个幸福家庭，模范家庭，生活一定是美满而且甜蜜。约瑟自从和玛利亚订婚以后啊，心里就甭提有多甜了，哈，那全城最好的一个姑娘以后会变成我的妻子，那多美呀！啊，那约瑟就等啊盼啊，等到日子满了可以娶玛利亚的时候，也就是他在事业上比较成功，攒足了钱，盖了房子，小夫妻俩可以开始幸幸福福的过好日子的时候，把玛利亚一把娶过来，是不是？人生可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吗？可是出乎约瑟之所料啊，神抢在他前边一步，神要使用玛利亚，神也要用约瑟。神先让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要让玛利亚做一个完全人的出口，这个完全人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说这事儿重要不重要？那太重要了。如果玛利亚需要从约瑟和神当中选择一个的话，你说玛利亚要选择谁？当然要选择神了。玛利亚顺服在神的面前，对神说，我是你的使女，你情愿做事在我身上。那意思就是说，只要是出乎你的，您就随便在我身上做，我必定要完成你的任务。亲爱的朋友，可是如果您是约瑟的话，那您会怎么想啊？啊，眼看着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哎，慢慢的开始穿大裙子了，哎，慢慢的肚子开始大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瞒着我什么事儿呢？啊，一打听，哎呦，怀孕了，那脸还不就沉下来了？这怎么回事啊？你不是挺好的吗？怎么会怀孕呢？咱们俩都是规矩人呢，对不对？谈恋爱就是拉拉手嘛，按照以色列人的规矩，不结婚不可以同床啊。那你这身上有了孕，你这我怎么解释啊？那再好的人对这种事儿也会发火吧，尤其是自己最心爱的未婚妻出了这种事儿，你让他怎么把这口气咽在肚子里去啊？那幸亏约瑟不是你也不是我，要是你是我呀，好家伙，非出了大事儿不成，那爱和恨那不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吗？那爱的越多，恨的越狠呐！好家伙，我爱你这么深，你却怀了孕，那恨起来还不出人命啊！可是朋友们呐，约瑟在神眼中是一个义人。什么叫义人呐？我跟您讲讲，神可没说，哎，约瑟是个公义的人。如果约瑟是个公义的人呐，我告诉您，今儿这故事讲到这儿就完了。怎么呢？玛利亚没命了。什么叫公义啊？公义就是铁面无私，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该怎么着怎么着，犯了这种事儿，你说该怎么办吧？按着法律办，马上报告啊。那祭司长老家人众人全得来，一把就得把这姑娘给抓出来，逼着问说怎么回事。那姑娘说，从圣灵怀的孕。那谁信呢？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从圣灵怀孕呢，对不对？那玛利亚马上就要被揪到城外，推到山沟底下，用石头砍死啊。 这就是当时的律法，这就是当时的公义。感谢主，约瑟他不是一个公义的人，他乃是一个义人。什么是义人？有神性情的人就是义人。神喜爱义人胜过公义的人。义人的心中有怜悯，有体恤，有遮盖，有饶恕啊。公义的人不会赦免人，只有义的人才会赦免别人。什么是恩典呢？恩典就是从义而出的。约瑟心中有神的恩典，约瑟心中有神的义啊。所以约瑟不愿意明明羞辱他心中所爱的这个姑娘，他就想暗暗的在大家还没有发现以前把玛利亚给休了，对不对？写一份很能表达自己伤痛感情的休书，好结好散。说起来也合情合理啊，你说你没跟别的男人在一起，可是你却怀孕了。你说是从圣灵怀的孕，我信你还是不信你我不知道，因为你以前从来没有撒过谎，所以我才爱你。那今天你出了这种事儿，你说是圣灵怀的孕，可我又不信，那我怎么办呢？那既然是圣灵怀的孕，那你就让圣灵让神去照顾你，与我呢一刀两断。不管怎么说，看着以前咱们总算热恋了一场的面子上，我会暗暗的把你休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咱们就一刀两断，好不好？咱别把事儿闹大，您就自己悄悄的回您自己的娘家。如果我以后还有什么好运气的话，我再能结婚，那我就娶另外一个姑娘，跟您没关系了。如果什么人还喜欢你的话，你就嫁给他，与我也没关系了，成不成？他就想这样暗暗的把玛利亚给休了，退掉以前的这个婚约。正当约瑟思念这事的时候，就有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主的使者或者是灵或者是天使对约瑟说，大卫的子孙约瑟呀。约瑟一看，哎呦，这神的使者，神的使者安抚他说，你不要怕，你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有这一切事的成就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圣灵借着以色列以前的先知在圣经上明明的写道，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名为以马内利。你知道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啊？以马内利可是个好词啊。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人同在。您想想，天使向着约瑟显现说，童女玛利亚必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耶稣是个希腊名字，如果翻译成希伯来文的话，那意思是什么呢？耶和华是救主，耶和华实行拯救啊。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您说，如果天使向你显现，告诉你的儿子名字叫耶和华拯救，神与人同在，您高兴不高兴啊？那太高兴了。约瑟也是一个神可以使用的人呐。约瑟高兴的一下就醒了，他醒了以后啊，马上就爬起来，遵着主使者的吩咐，马上就跑到玛利亚那儿去说，我要娶你，咱不能等了，神也向我显现了，咱马上办事吧，甭等了，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所以约瑟就欢欢喜喜的把他的爱妻玛利亚娶到了自己的家中。 直到腹中的婴儿出生以后，约瑟就给他取名为耶稣。耶稣，多好的名字呀！耶和华要拯救，神要与人同在啊！您要是想得救，你到哪儿得救去啊？找耶稣啊！您要是想找神，要让神与你同在，你到哪里去找啊？你去找耶稣啊！只有在耶稣里边，人才能与神相会呀。所以我今天跟您说，耶稣基督是人到神面前唯一的一条道路，您还有什么可不信的呀？只有耶稣，只有在耶稣里，你才能得到成就，只有在耶稣里，你才能与神同在啊。这就是耶稣，这天上地下赐下来唯一的名。亲爱的朋友啊，您就记住这宝贝的名字吧。只有呼喊他的名，您才能得救；只有呼喊他的名，你才能回到神那里。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